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大选后出现的战场州计票混乱，导致特朗普总统法律团队提起诉讼。中国民众和官方如何看待美国宪政民主所经受的这次考验？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杠杆，调整美中贸易，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转向。他的竞争者拜登的贸易政策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国政府动员全国家庭进行应急储备，称以此应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这是否是为了达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目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但计票工作还在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几个选情焦灼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佐治亚州以及内华达州提起司法诉讼，要求暂停计票或提供更有意义的观察大选的机会，为挑战计票结果打下了基础。专家指出，法律诉讼可能一直提交到最高法院。
各州在选举夜或选举后几个小时报告的计票结果总是非官方的，因为正式的结果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数周的时间才能统计、核实和认证出来。今年大量邮寄选票意味着计票和开票时间可能比平时长。一个州计票结果出现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正常情况下，如果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差距足够大，计票的结果会被确认。如果对计票过程或结果有争议，可能会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掀起一波诉讼浪潮，最终可能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的律师大军已经在为诉讼的冲击做准备。特朗普在一些关键州已经提起了关于投票截止时间以及计票过程的诉讼。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帕科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任何诉讼对计票提出异议，拒绝缺席投票或延长缺席投票的时间，我毫不怀疑，无论谁在诉讼中败诉，都会准备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或拜登可能要过几个星期，甚至拖到2021年才能被确认为获胜者。通常，如果重新计票或争议迅速解决，一个州可以任命其选举人，州长将准备一份证明，详细说明民众和选举人票的情况。今年，各州必须在12月8日之前选出选举人，解决有关选举团队和选举人的任何争议。这个日期被称为安全港最后期限。但如果争议无法在这个日期前解决，在一些州，行政部门或其他机构的成员有发言权。根据宪法，不论一个州的民众投票情况如何，尤其是在州未在安全港最后期限前做出决定时，州议会有权决定仍然存在争议的选举结果无效，并选择自己的选举人。在德克萨斯州，州长是唯一有权解决总统选举争端的人。在北卡罗来纳州，独立的州选举委员会可以获得最终的决定权。但一些学者说，如果一个战场州的州长和州议会属于不同的两个党派，他们可能会提交两个不同的选举结果。据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弗利分析，如果两院意见不一，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可能会试图完全放弃一个州有争议的选举人票。今年选举人团将于12月14日在每个州开会投票，但是一些选举人可以选择投票给他们承诺支持的候选人以外的候选人，或者完全拒绝投票。这些候选人被称为没有信仰的选民。 选举人票的计票工作和总统名单的公布将由新一届的国会在1月6日进行。在副总统主持下，国会按字母顺序计算来自每个州的选举人票。根据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如果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选举人票，或出现平局，将引发临时选举。这意味着众议院选出下一任总统，而参议院选举副总统。每个州的众议员团只获得一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26票才能获胜。弗利对《纽约时报》说，国会可能在1月6日无法得出结果。两党可以要求最高法院解决国会的任何僵局，但不确定最高法院是否愿意裁定国会应如何计算选举人票。国会中的任何选举争议都必须在1月20日之前解决，这一天是宪法规定现任总统的任期结束的日子。根据总统继任法，如果国会届时仍未宣布总统或副总统的名单，众议院议长将担任代理总统。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是现任议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大选结果悬而未决，引发全球关注。一向被视为自由灯塔的美国宪政民主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民众和官方都对这次总统大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官方媒体更是嘲笑美国大选如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还称美国为没有希望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反应，美国之音采访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与他进行探讨。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你好。
美国大选结果悬而未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说，美国大选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热闹，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敢像美国那样玩，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吗？您的看法？
台湾的例子证明中国人很适合搞民主，因为中国人大多数人还比较关心政治，能够有自己的分辨的观点，不管是左啊还是右啊，大家都还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中国没有什么不能搞民主的，搞民主也不会就乱了。美国这个选举呢，其实就说明了一点，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选民都有选择的权利。那么这个选择之后的结果是好是坏呢？全体选民可能都要承担后果，这就是民主的那个最主要的内容吧。这个选举呢，之所以这次这么乱呢，可能跟美国人那个现在思想想法很分裂有很大关系。另外一方面就跟那个其他国家一些干预啊干涉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现在很关注美国的大选，因为这次美国的选举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继续川普的这种政策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呢，还是按照那个拜登的想法去回复到过去的旧的那个体系呢？这个大家很关注，不但美国人可能还没有中国人更关注这个。所以这次选举我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中国人的关注度可能比美国普通人关注度还要略高一些。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甚至中国政府这次都在选举之前都没有大喊大叫了。至于胡锡进他们那些说法，简直那都是没有常识的说法，不值一评。
那么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呢，美国许多选民选择的是邮寄选票，以及呢曾有报道说呢，来自俄罗斯、伊朗甚至中国对美国大选的影响。而这次大选结果呢，关乎美国未来几年的走向及世界格局，其中的不稳定因素呢，会不会导致美国大乱或者是民主制度崩溃、宪政危机呢？您的看法？
我想那个是言过其实了，有点太过分夸张了，是会有一些混乱，因为很多人，特别是有比较极端的想法的人的意见没有得到伸张，那么他们可能会不高兴。那在美国又有表达自由，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个骚乱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从整体来看，从整个趋势来看，没有那么严重， 不像有些人想的似的，很多商家都把窗户给钉上了，他们怕的，我想可能是他们怕的还不是右派选民，他们怕的就是前些日子那个闹事的这个黑人闹事，他们怕的是这个，所以都给钉上了。如果是川普当选了，可能会有很多左派选民不满意，会出来打砸抢，就像前几个月一样。所以这些钉上门板的这些商家呢，防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崩溃了，这个也太言过其实了。实际上现在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固，也就是说，即使有那么大的意见不同，即使大家和那个互相那个不服气，很严重的不服气，但是最终还是要选票来解决问题。选票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最公平的，让大家不得不服气的一个做法。和中国那种压制言论自由，然后一个人说话就管了14亿人，这个跟那种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美国很多两党的那个政治家都提出来说，中共的这个体制才是最不稳固的，而且是最不公平的，老百姓的想法得不到伸张。你哪怕你像美国这样真正来一次投票选举，就像胡锡进说的一样，那老百姓肯定要把共产党给选下去，那共产党不干了，那可能就会真的天下大乱。所以说他说这个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个制度不适合搞美国这种选举，这话说的也对。实际上中国就是共产党就是害怕老百姓表达自己意见。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以后，不管你是左派和右派，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那么你的意见呢，如果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你仍然可以去执政，仍然可以上台，大家仍然可以和和平平的和平共处，把国家建设起来。我想美国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他的领导权呢是通过不透明不公开的程序选出的，但环球时报社论说，很明显美国在国家竞争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认真深刻的内部改革。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呢，特朗普的胜利将对美国造成混乱，对中国有利，您的看法？
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美国的制度当然需要有改进，美国人自己对自己现有的这个状况也不是很满意。这200多年来，其实美国的那个民主体制也是在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完善，这个过程是没有尽头的，总是需要不断的改善，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会有很多新的内容，或者新的去取消很多旧的内容。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并不等于说有了这种情况，那美国民主制度就垮掉了。我想那个甚至有很多美国人说话都是言过其实了，并没有说民主制度就垮掉了。如果垮掉了，你怎么拜登还能出来竞选呀？你在中国，你除了习近平，谁能出来竞选呀？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它本身就有一个纠错机制，哪怕这次选总统选的不对，4年以后你还可以换，甚至要如果出现严重的问题，中间还可以弹劾。所以这个制度呢，对老百姓的利益，对国家的利益是最好的保障。而中国那种制度呢，没有纠错的可能。你就看习近平现在胡作非为的话，开中央的全会也好，开什么人民代表大会也好，谁能去纠正他？大家都成了举手机器，一致通过。这种情况下，没有纠错机制的情况下，才是最危险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最危险的。
那么从技术和贸易到香港以及冠状病毒等这个争议中呢，特朗普政府对北京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8月份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推出扩展版的清洁网络计划，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来最恶劣的时期。从这个层面看，您觉得中共更希望和什么样的美国总统打交道呢？
当然他可以希望和这个比较软弱的、比较绥靖政策的，像过去那样的绥靖政策的政府打交道，那样他好骗呀，他可以随便的骗，欺骗全世界，对不对？但是你要碰到一个强硬的，能够按照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决定的政府呢，你就像特朗普政府这样的，那肯定中共是不太喜欢他的。这点大家都明白，美国人、中国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毕竟美国人要选择谁，不管选择了川普还是选择这个拜登，那都是美国人的选举的选择权利， 选择了这个以后，他们就要承担这造成的后果。这一点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人民自己要承担责任。
那么不管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和拜登谁最终胜出，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特别是未来四年的走向，您的看法？
其实这点我以前说过好几次了，在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个基本政策，对中国的这个基本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改变。你比如说那个拜登就认为那个对中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惩罚呀、等等等等，但是你做不到，因为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你大家应该注意国会投票的时候，民主党的大多数人经常在中国问题上和共和党的大多数人投一样的票，就是要对中国加强压力，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各个方面，包括那个国防的问题、科技外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大家投票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像拜登的这些助手说想象的那样，我们回到过去那个奥巴马和克林顿时代的政策，这个不太可能。现在的很多政策还是会继续下去，整个中美关系呢，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呢，这个已经是这个整个趋势是不能改变了。
那么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你觉得美中两国的这个较量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注意到这次五中全会改变了这个对台湾的强硬态度，说要和平统一，提出要和平统一台湾，重新提出这个口号。那么在台湾问题，我想那个紧张状态已经慢慢的过去了。当然那个拜登政府上台呢，可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可能不是那么高，可能更希望有一种平衡状态。可是这个川普政府呢，现在已经很明显对台湾的那个支持力度比较大，这样对中共的压力也比较大，也就或者像某些人说的，台湾呢成为那个川普向中共施压的一枚棋子。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那个这两个人，川普和这个拜登，他们俩谁当选呢，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大的局面不会改变，就是要维持地区的和平，这个可能不会改变，但是在具体的措施上还是有所区别。
那么对于这次美国大选的目前的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社会呢，这次受到这个疫情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骚扰，所以呢整个的政治进程呢产生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这个变化吧。但是呢，无论是哪个候选人上台，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那么大选决定之后会平静一段时间，然后会把精力恢复到怎样维护美国的利益，怎样在全球发挥美国的作用，会恢复到这种状态。因为拜登自己也说了，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团结盟友来对付中国，大家都要对付中国这个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议了。但是在国内政策上可能两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不管谁上台都会有一段平静的发展的时期。发展结果怎么样呢，四年以后选举的时候再说了。
好的，谢谢魏京生先生。
好，谢谢大家，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民众和官方对这次美国大选的看法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对深知中共当局舆论操控的观察人士说，在中国网民对美国选举发表大量评论时，当局显然是在采取各种方式控制舆论导向。
对这次美国大选，中国官方和中国民众表现出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此同时，观察中国共产党当局舆论操控的观察家指出，在当今中国，许多网民关注美国大选并对美国的选举发表大量的评论的情况下，中共当局显然是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舆论引导。中国网民对这次美国大选兴趣浓厚，很多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或特朗普的竞争者拜登的人都感情激动， 意见激烈分歧，在中国官方也有微妙的反应。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问到有关美国大选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说，目前美国总统选举计票仍在进行中，结果尚未确定，希望此次选举平稳顺利进行，希望美国新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观察人士指出，乐玉成所说的话明显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对美国总统选举很感兴趣，也很关注。现在外界不清楚赵立坚所说的我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是口误，还是中共现在对美国的大选改变了态度，或者是对美国的大选中共内部一直有意见分歧。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通过美国的社交媒体推特用英语宣扬给全世界带来大灾祸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随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这种阴谋论是疯狂的言论，从而似乎是暴露出在疫情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的意见分歧。纽约时报11月2日报道说，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一直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讳莫如深，并采取严密的措施，确保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外界研究者不能到中国实地调查疫情以及病毒的源头。中共当局在疫情以及病毒的源头上的不透明的做法导致外界种种猜测，也导致特朗普总统激烈批评中共隐瞒疫情，同时向外界输出病毒疫情，从而祸害了全世界，祸害了美国，并反复称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中国当局对特朗普的这种说法表示愤怒。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所说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包括这方面的分歧。自从美国进入选举年以来，尤其是美国总统选举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以来，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选举报道和评论稀少，而稀少的报道也多次看似就事论事，似乎是报道纯客观事实。在美国选举日之后，官方媒体似乎也是秉持了这种报道谨慎与客观的姿态。例如11月5日，在大选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迟迟不见分晓之际，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出以下的报道简讯。当地时间4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在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与佐治亚州发起诉讼，同时将要求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前人权律师祝胜武说，外界一般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在敏感的或公众关注的话题下留言评论的人，显然多是中共当局雇佣的五毛党网络水军。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留言的人也更有可能是当局操控的发帖机器人。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祝生武就此提出的证据是，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中国特殊的国情，选择在网上冒泡发言的网民总是少数，只有真正关心某一议题的人才会留言评论，而但凡发言的人必定是各持己见、各抒己见，不会这样单调，甚至干脆一字不差。而我们知道，中共当局采取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帖已经成为其控制舆论的常规操作。在另外一方面，北京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网络舆论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则表示，外界需要有全局的眼光，并结合中共历史才能恰当的理解官方的澎湃新闻发表这样的看似严肃认真客观报道的新闻以及随后的跟帖评论。 这位观察人士指出，澎湃新闻的看似专业的报道好像是跟随后的跟帖评论大异其趣，但其实是一唱一和，其主旋律是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所规定的宣传主旋律，这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另外，这位人士指出，新浪微博是中共当局控制最严密的社交媒体之一，那里的言论受到中共网管当局的一天24小时的监控，因此外界可以相当确定那里所展示出来的留言的主旋律基本上就是反映了中共当局的心声。观察家们也注意到，尽管中共网络舆论管控当局采取的措施是严密的，但是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式的言论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例如，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一位用户发帖道，四亿在投，13亿在看。凯迪社区毛眼看人频道则有人发帖说，有人问我，貌似你不怎么关心美国大选呢？我回答，是的，作为一个太监，我不关心别人的性生活，更不关心他们的性生活的质量。所以拜登的儿子是不是拿了谁的钱，川普也就是特朗普是不是败坏了美国的根本，跟我毛关系都没有。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以上这些看似羡慕美国人有选举权，并为自己彻底被剥夺选举权而感到愤懑愤怒的言论，之所以成为漏网之鱼，是这些言论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当局懒得去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贸易政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自两国建交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其中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杠杆的贸易政策起到关键作用，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其是否有效意见不一。另一方面，这项贸易政策也导致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分析认为，如果今后四年白宫易主，拜登将采取贸易多边主义政策，这意味着美中贸易将再次转向。
特朗普对关税作为贸易利器深信不疑，而拜登批评特朗普使用关税的方式最终会伤害到消费者。华盛顿自由派智库加图研究所公众理解经济项目主任莱恩·伯恩认为，拜登对关税的态度是他竞选政策议程中有关贸易政策的积极的一面。他说
In terms of, trade is, I think we'd see much less,
他说我们会看到不稳定的使用关税大为的减少。伯恩提到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政策的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是税改，另外一个就是过去四年里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对市场而言，贸易战意味着动荡和不确定，关税作为主要的贸易惩罚手段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朗普政府在和中国的一次不成功的经济对话之后，决定对北京的贸易行为采取行动。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1972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之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分阶段的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收关税，以此向中国施压，促其在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行为上做出真正的改变。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广泛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对进口自美国的产品也开始征收报复性的关税，而关税导致中间成本升高，最终被转由消费者承担。据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行动论坛所做的估算，关税每年导致美国消费成本升高大约57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曾经说，关税作为他最乐用的武器，已经有效地令中国和墨西哥做出了让步。特朗普说，美国也会将关税用于其他的国家。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特朗普去年在与保守派活动人士会面时，将关税称作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谈判工具。拜登对关税的态度使他在贸易政策上有别于特朗普。最重要的是， 拜登说，他在处理具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贸易上的具体问题的时候，会寻求与盟国商讨，采取协调的应对和惩罚方式。对于多边主义的态度是拜登和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最显著的分歧。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明显疏远了多边机制，他认为通过双边谈判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他不仅将关税用于惩罚中国，对于盟国间的贸易问题，他也同样施以关税。例如，针对进口钢铝征收的关税，引发欧盟和加拿大的不满。拜登对多边形势的青睐，对特朗普使用关税方式的批评，加之他过往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支持，令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自由贸易者。这是否意味着拜登会在就任之后短期内全面解除特朗普的关税？拜登如果当选，他将会继承特朗普留下的大范围的关税。目前，美国对大约四分之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此外，还有美中低阶段经贸协议中中方同意的大额的采购承诺。但是，《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拜登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在短时间内取消关税，因为他计划中仍有一些保护主义色彩的成分。例如，他支持供应链回归美国，政府采购美国货，坚持在美国国内港口的货物由美国的货船承运。拜登的竞选顾问萨利文对《华尔街日报》说，拜登现在持开放态度，他计划在应对中国方面和盟国协商采取一致步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霍夫巴尔认为，拜登或会在入主白宫之后很快取消美国盟国的关税。他对美国之音说，
On the trade policy front, our guess on which we're most confident is that he will quickly rescind.
哈夫巴尔说，在贸易政策方面，我们猜想也最有信心的是他将很快的取消对盟国及友好国家所征的关税，也就是始于特朗普的进口钢铝关税。霍夫巴尔甚至认为，如果习近平在拜登胜选之后搞魅力攻势，撤销对部分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将可能令拜登做出互惠回应。在贸易协议方面，特朗普在白宫的首个工作日就发布总统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奥巴马政府牵头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签署的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协议来渔利。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及，莱特希泽认为 TPP 会被中国用来主导美国的汽车市场。他说，中国将会向日本和其他的 TPP 成员国出售汽车零部件，再由这些国家将整车运往美国。莱特希泽反对有关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独来独往的观点，称美国会和欧盟及日本商谈统一的应对中国。他说，美国与盟国合作，但他们不能对行动加以否决。尽管多数的观点倾向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进一步的对北京当局施压，也有意见认为美中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并非无法缓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重启美中贸易协议谈判。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即便在贸易问题上会有别于现政府，但并不会走得过远。在钢铝关税方面，拜登如果希望改善和欧盟关系而撤销特朗普所征的关税，将需要考虑在竞选中支持他的工会反对撤销关税的态度。华尔街日报一篇分析报道认为，拜登希望淡化贸易政策，说他在给中产阶级带来巨大提振之前，他不会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一些意见认为，前副总统拜登或许会考虑加入11个原 TPP 协议成员国形成的新的贸易协议。拜登曾表示，首先需要就协议做出重新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克林顿政府贸易官员威廉·莱因斯对《华尔街日报》说，拜登的说法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民主党策略，也就是先宣称对现有的协议不满意，然后谈判做一些小的改动，最后宣布问题解决。拜登在贸易政策上更要面对来自国会民主党的阻力。霍夫巴尔对美国之音说，
But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not generally not enthusiastic about
布尔说，我认为公平地讲，民主党总体上对于贸易协议没有什么热情。如果他们想达成某个协议，民主党会在其中加入一些社会问题条件和气候问题条件，让协议很难谈成。霍夫布尔认为，拜登即便当选，也别指望在其任内早期签署真正的贸易协议。加图研究所经济政策专家伯恩将拜登宣称在贸易谈判中加入劳工保护和环境问题保护的做法是走后门的保护主义，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后门保护主义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不及关税。后门保护主义通常是指政府用不明显的方法暗中施加的保护主义。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财政法规研究员乔伊·格里菲斯认为，从以往的公开记录来看，拜登在多边协议上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格里菲斯对美国之音说，
I say past support because it's just very mixed in the public statements, but in the past he did support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but I think politically given
格里菲斯说，他曾经支持多边岛贸易协议，但是我认为从政治方面来看，考虑到他的基础支持者还有他的民主党的根基，甚至在共和党中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倾向，我不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多大机会推进那些多边贸易协议。相比而言，格里菲斯认为，特朗普如果成功连任，或许会签下几个自由贸易协议。他说
But I do think that if President Trump wins re-election, you'll see two significant.
格里菲斯说，我认为你将会看到和脱欧之后的英国达成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努力，而且有可能和台湾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迹象，那将是自由贸易的巨大的胜利。格里菲斯所说的迹象是今年夏天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对台湾的访问。格里菲斯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将那次的访问视作是美台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先期动作。不过格里菲斯指出，不论届时是拜登总统还是特朗普总统，美国需要遏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贸易欺骗行为。他说，美国需要就此采取即刻行动，但全面关税、全面的贸易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那样不但会伤及我们的大的公司，也会伤害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华尔街日报援引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如果赢得连任，他应当会加大对北京施加压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中贸易争端已经延烧为技术战，而且已经深入到国家安全范畴。特朗普政府也延续着将贸易政策与人权和国家安全挂钩的做法，例如针对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侵犯行为采取的惩罚举措，以及将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涉及美国国家利益方面的行为。美国商务部迄今已经将大约300家中国公司列在实体清单中，其中有半数与华为有牵连。这些公司上榜原因包括技术窃取情报活动，以及中国当局在新疆的践踏人权行为。尽管普遍认为拜登当选会缓和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全面取消关税，甚至在一些领域，例如科技业，美国会长期的保持警觉。贸易专家哈夫鲍尔说，
What I don't expect to happen is a big relaxation of the technology controls.
哈夫鲍尔说，我不认为在技术控制方面会有所松动，或许实体清单的覆盖面会缩小到一些具体的产品。至于一段时间以来谈论甚多的美中脱钩，哈夫鲍尔认为脱钩会继续，只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的进展不会像在特朗普时期那样快。伯恩和哈夫鲍尔都提到特朗普和拜登竞选中都有针对中国的批评。伯恩说，特朗普的强硬在贸易方面是有所表现，而拜登则表现在其他的方面。伯恩说，
I think it'll be politically extremely difficult to...
伯恩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选举之后不久就给贸易战熄火，在政治上是极不可能的。这种政治上的不可行是基于新冠病毒疫情导致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升高， 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个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拜登不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快的撤销已经加征的关税。
不管未来谁入主白宫，对华贸易政策都将是美国外交和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美中关系专家，听听他们对美中贸易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总统的建议。
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年一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还不明朗。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钩。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China for many years now has been...
中国多年以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所以我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
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重点放在关税上，尽管他不赞成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他认为应该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关于美中经济脱钩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钩。
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术刀。
他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例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流行病爆发时所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等。他还提到与盟友合作，加强美国国内生产，或者至少要依靠美国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罗德认为，发动全面贸易战、全面脱钩最终会造成对许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钩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
It did not creat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它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说中国为关税付了代价，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消费者为关税买了单。我认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因此是完全失败的。我也不认为贸易战应该继续下去，或应该加强它。我认为这行不通。
李安友认为，美中经济脱钩是个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将会脱钩。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否发生贸易战，都将发生脱钩，但在制造业、原材料等许多其他领域不会完全脱钩。他举例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苹果公司制造出这么多高质量的手机，但这仅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个例子。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别无选择。李安友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问题区分对待。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么政府应该加以干预。例如，当中国公司想购买美国的公司，以便从该公司获得技术时，如果这项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那么美国政府应该进行阻止。李安友还指出，美国应该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计划，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并制定激励中国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则。另外，他认为美国应该坚持自由贸易，不要使用关税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它不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
So I think we have to readjust many of the aspects of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许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于 中共政权的本质，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该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两国间一些不涉及战略敏感的贸易没有理由去改变。胡平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比不上坏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偏偏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竞争力。胡平说，果然过去20年美中经济交往的结果，双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
在美国，那得利的主要就是所谓跨国的资本，而一般的这个劳工，那他们就低。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中国呢，当然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得到好处，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呢是个专制政府，所以这么一来，他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个是个才是个问题的关键。
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钩，要做到的前提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联盟之后，脱钩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结果更糟糕。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无论谁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无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而如果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成功，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协议也不会继续，因为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义务。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意识到中国没有诚意，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谈判。张家敦表示，下任美国总统要实行的对华贸易政策就是双方完全脱离。
Cut off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cut off investment into Chinese markets, cut off
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切断中国市场的投资，切断与中国建立研究伙伴关系的对美投资，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在一项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中提出，要推出一个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希望以此应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观察人士指出，疫情等因素导致老百姓收入减少，当局以疫情为由调动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资，不仅对扩内需促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无形中限制了老百姓的正常消费。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0月29号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的通知，从19个方面提出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任务，包括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开辟服务消费新模式，实施促进实物消费政策，畅通供需更高水平良性循环等。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工作方案第15条提出，要在秋冬季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在参照北京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医疗物资储备。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10月30号就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在供给端 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的同时，需求端受疫情影响持续受到抑制，呈现出需求恢复慢于供给，消费恢复慢于投资的态势，企业营收和利润指标恢复受到拖累，畅通经济循环面临诸多挑战。他表示，考虑到秋冬季疫情风险仍然存在，发改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及时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医疗物资的储备。在此之前，深圳市应急管理局10月14号发布了深圳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北京应急管理局在8月初也更新了北京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天津市民政局在2018年5月发布了天津市居民家庭应急储备物品建议清单。虽然各地区出台的清单并不统一，但基础版清单一般包括应对常见灾害和所有灾害的应急物品、应急工具、应急药具，扩充版清单则从所有灾种为考量，列出应急食品和个人防护和生活用品、逃生工具和医疗急救用品和药品、贵重物品及文件资料等。中国政府动员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尤其是敦促各地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这种做法并不多见，引起观察人士的各种揣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钟大军说，中国当局以疫情可能反弹为借口，要求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希望以此来拉动消费，其效果令人怀疑。他说，老百姓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对拉动消费疲软的效果非常有限。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因为消费不足呢是疫情影响到收入减少导致的，所以说现在供给侧是大于这个消费者这一侧的，所以说现在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消费入手。但是从消费要入手啊，首先要发钱，民众要有钱才能消费得起，因为这个消费呢一跌入这个这种低谷的状态啊，它可能产生了诸多的一些效应，它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方方面面它就缩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央政府呢不应该再过去那种刺激手段，什么加大投资啊，那就南辕北辙了。现在的关键是啊，要让老百姓多花点钱，就是多给老百姓钱，哪怕是发钱去消费。
钟大军说，如果老百姓手中有钱，他们能不消费吗？但是如果老百姓本来就没有钱，政府还敦促老百姓为储备应急物资去花钱，这不是饮鸩止渴吗？他说，老百姓消费不足是财富不足，消费不起。老百姓在没有消费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再让老百姓买一堆没有用的东西放在家里，以此来刺激消费，那岂不是更减弱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另外，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除了用类似于藏惠于民的方法让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分担中国企业产能过剩，促进消费以外，美中关系恶化，台海局势紧张，可能是中国当局制定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自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不仅在台海周边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更经常派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军机扰台飞行已成常态，而且飞行频率迅速增加。台湾国防部网站公布的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以及飞越海峡中线的信息显示，自9月17号起，中共军机已经32次进行扰台飞行。11月2号一天内就有8架次的中共军机分别从台海中线以南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西南空域，其中6架为战斗机，这是中共军机连续第9天扰台飞行。有观察认为，中国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巡航演练，加大对台湾进行武力炫耀和恫吓的力度，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多次对台军售的反应。仅过去两个星期，美国政府就批准3次对台军售计划，总额数十亿美元。 有观察人士警告说，美中关系交恶，台海局势紧张，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甚至冷战演变成热战的风险加大。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中国当局要求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资，让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联想到目前紧张的美中关系和台海关系。尽管他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紧张以及台海关系紧张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从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呢，他就今年他已经举行了30多场实弹演习了。虽然他都没出内海，在国内的宣传来看呢，特别抗美援朝他那个讲话，人家就看到了这美帝野心狼要侵犯我们了。现在当然我用不着毛泽东和前苏联那个交恶，什么深挖洞广积粮，是吧？所以现在就让老百姓买这些东西，疫情也用不着这种外科急救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借着这个反美吧，让老百姓增加点消费，不必要的。
高宇还表示，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已经对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造成重创。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新增病例趋势上升，欧洲一些国家再度封城，国外订单的骤减导致广东等地很多出口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他说，中国寄希望的所谓外循环越来越成为泡影。
现在整个的我觉得就是它经济遇到大的困境的一种措施吧，消费它也是三驾马车之一吧。那现在投资，你光政府投资什么的也快没了，出口也不灵了，没订单了，你这咋办呢？就从老百姓上榨油吧。
中国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日前承认，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在中国疫情以及国际需求下降等原因导致的失业人口增加的同时，中国医保政策的改变，从9月份开始把某些药品改为自费或部分自费，导致老百姓比以前更不敢花钱，更不敢消费。因此，中国政府控内需促消费的内循环新发展政策难以实现。高瑜说，这个自诩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局想方设法要拿走老百姓的财富和手中的钱，用各种政策来忽悠老百姓，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他说，老百姓手中没钱了，还谈什么扩内需促消费。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人民币汇率这两天如同过山车，出现大幅波动。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总统大选似乎短时间内难以得出结果之际，其连带的不确定性带来的。
人民币对美元周三短暂暴跌高达 1.4%。 当时早期点票结果显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与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中处于优势，与多数民调倾向于拜登的预测相左。随着两位候选人的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的跌幅也随之缩小，最后仅剩下 0.3%， 约每美元 6.7 人民币。受管控降临的在岸人民币在下跌超过 1% 后止跌至下跌 0.2%。 美国总统大选仍在点票环节，随着不确定性上升，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对选举结果表示敏感。瑞穗银行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张建泰周三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鉴于中美关系紧张，人民币市场走势取决于美国大选结果。他表示，如果特朗普连任，那将表明美国优先议程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延伸。在特朗普政府下，美中关系陷入低点，双方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演变成一场关于科技和国家安全的更广泛的冲突。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他的贸易政策可能进一步打压人民币汇率。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以及投资者为拜登可能胜选做准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在飙升。 虽然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获胜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但也有分析表示任何一位当选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态度。摩根大通分析师上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即使拜登赢得大选，华盛顿和北京也会因为在科技方面的争夺而继续分裂。美国大选并不是唯一撼动人民币的因素，动资高达万亿的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暂缓上市也对市场上人民币的资金需求带来影响，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